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正重返阿富汗；美国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达到 5.3%；美国新冠疫情趋缓，仍有超过2600名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染疫身亡；英国议会说禁止中共大使踏入议会大厦；27州将掀起法律大战，对抗拜登的疫苗强制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军八月底完成撤离阿富汗行动，正式结束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但后续上有诸多问题仍然需要解决。怎样安置阿富汗难民是其中之一的问题。路透社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布殊和奥巴马及其夫人将加入由倡议团体、企业和各行各业领袖组织的联盟 Welcome US， 以支持阿富汗难民在美国的安置。这个联盟网站在礼拜二上线。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大卫科恩礼拜二在情报和国家安全峰会上表示，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一些迹象，表明基地组织可能会向阿富汗转移。另一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表示，这个被指在20年前制造了911恐怖袭击的组织，可能会在一两年内就在阿富汗境内完成重建。塔利班恐怖组织在1996年到2001年期间首次统治阿富汗，基本上为一直在阿富汗活动的基地组织提供了避风港。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亦在会上表示，目前的估计可能比较保守，基地组织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才能够建立起能够威胁到美国本土的某种能力。科恩和贝里尔都没有提到，在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和军队在塔利班的进攻面前崩溃之后，具体有哪些基地组织成员已经前往阿富汗。上个月，据报道，宾拉登的前副手阿明哈克在一段视频中被看到，已经返回阿富汗南格哈尔省。上个月，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和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接管，引发了对拜登政府及其处理撤军的严厉批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在国会听证会上，在面对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的质问的时候，反复为白宫的政策辩护。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指出，虽然美国在经历了20年的冲突之后，从这个南亚国家撤离是适当的，但撤离行动执行得很差，不单止混乱，而且仓促。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南德斯礼拜二对此表示，以错误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最终可能会成为错误的事。他指出，在上个月，联邦政府内部的很多机构和官员都提供了关于撤离和阿利班接管的不准确或者是互相矛盾的信息。美国八月整体及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升势明显减缓，尤其是月升率更凸显短期通胀压力减轻。美联储下个礼拜会议面临的退场急迫性亦将有所舒缓。美股期指礼拜二同步应声走高，升幅约 0.4%。八月核心 CPI 月升仅 0.1%， 比七月及市场预期的 0.3% 都低。同去年八月相比，年升率降到 4%。低于市场预期的 4.2% 以及7月时候的 4.3% 的升幅。月升率降幅大于年升率，显示短期通胀压力减轻。至于整体 CPI 月升 0.3%， 低于预期的 0.4%， 亦比7月的 0.5% 的升幅缩细。年升率为 5.3%， 符合市场预期，比7月的时候 5.4% 的升幅稍为低一点。经济学家表示，八月 CPI 升势虽然趋缓，但是生产者物价 PPI 涨势仍然强劲。目前企业仍然面临劳工短缺、供应链混乱以及海运瓶颈，导致成本及工资上升。企业为了保护获利率，已经开始将新增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通胀威胁目前还未解除。不过， 在通胀增幅低于预期之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六个基点至 1.26%， 以后基本收回了跌势，美元指数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的策略师布莱克格温表示，美国国债出现波动可能是因为投资者猜测八月 CPI 数据会导致美联储采取宽松政策所致。格温说他本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美联储仍然将在11月或12月宣布减少购买债券。另一方面，美国白宫正在推进$35,000,000的长期税收和支出计划，业界担忧这个计划可能会对市场造成影响。由于担心新的政策造成更多通胀压力，白宫的支出计划遭到了温和派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反对。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超过2600名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亦即是接种了两剂疫苗的美国人，仍然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而接种疫苗后遭到突破性感染的住院人数亦都在上升。美国 CDC 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7号，至少有2675名美国人在完全接种疫苗之后仍然遭遇突破性感染导致身亡。而在这些死亡者当中，87%的人年龄在65岁或以上，44%的人是女性病人，另有21%的病人是无症状感染或死因与新冠病毒无关。CDC 的最新数据出炉的时候，美国的疫情似乎已经开始回落。截至礼拜日，美国7日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144,300宗。与9月1号统计的日均新增167,600个新增个案相比，已经下降14%。John Hopkins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分子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系主任卡萨德瓦尔博士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可能标志着我们已经达到疫情高峰，现在要往下走了。卡萨德瓦尔认为，今年夏季美国接种人数增加以及疫情的回升可能有助于全国的疫情防控，但是他认为还不能够宣布目前这一波疫情已经结束，因为病毒完全不可预测。目前拜登政府正在规划要给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人加重第三剂加强针，不过医学专家对是否要接种第三剂加强针有不同的看法。世卫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等多国专家13号联合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比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民众开放注射第三剂加强针没有必要，因为前两剂疫苗的效力仍然可以抵御病毒。世卫之前曾经呼吁美欧等国家暂缓开放疫苗加强剂的接种，因为世界上一些穷国疫苗接种率只有1%。世卫呼吁将节省下来的疫苗先支援急需疫苗的穷国家。在《柳叶刀》杂志发表论文的专家认为，应对疫情更有效的方法不是接种第三剂加强针，而是改良现有的疫苗，令到它更有针对性抵御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原本计划星期三访问英国议会，但前一日英国上下两院议长联合决定不允许郑泽光踏入议会，原因是中共迫害人权并制裁敢言的英国议员。下议院议长林塞霍伊尔爵士和上议院高级副议长麦克福尔南爵在礼拜二最后一刻介入，阻止郑泽光踏入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下议院议长林塞爵士话俾《每日电讯报》知，我定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使举行会议，为的是和其他国家和议员建立持久的联系。但我认为当我们议员被实施制裁的时候，我们还和中共大使在下议院和工作场所会面是不适当的。他解释说，并不是说要取消会议，而是这个会议不能够在议会大厦里面举行。今年三月，中共对批评他迫害新疆人权的九名英国人和四个实体进行所谓的制裁，其中包括5名英国议员和2名上议院议员。这些议员一直对新疆人权问题提出尖锐批评。 今年夏季，英国跨党派中国小组主席格雷厄姆向郑泽光发出了邀请，请他去议会参加会议，但这份邀请事先没有征得两院的许可。被中共制裁的对象当中包括前保守党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他们联名写信给议长表示，邀请中共大使的行为是具有威胁性的，试图等我们同同事保持沉默，并破坏我们所有人的安全。他们补充说，中共政府驻英首席代表可以自由地来到威斯敏斯特大楼，并利用这里的设施为他的政权鼓噪，而英国议员却必须忍受这种侵犯自由的行为，这个是不可想象的。被中共制裁的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多谢两位议长的迅速行动，他说今次会晤不应该在议会大厦举行，这里是保护言论自由和自由人民的自由地方。拜登政府的强制令，即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和超过100人的美国私营公司员工都需要接种疫苗，否则雇主将在单次违规中被罚款$14,000。这个法令预计将影响全美约1亿人。不过，另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报道，拜登宣布的疫苗强制令，美国邮政服务将会得到豁免。每日向美国居民递送邮件的近500,000名工人，他们不受强制令的限制，因为邮政服务作为一个独立机构，不受总统行政命令的管辖。针对这项政策，有27个州的州长或者总检察长已经发誓要向联邦宣战。他们表示将会以侵犯个人自由和企业有权制定职场防疫标准为由，向法院提告。据国会山报报道，拜登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共和党州长们的法律战。表示反对的包括亚利桑那州、阿拉巴马、阿拉斯加、阿肯色、佛罗里达、乔治亚、印第安纳、爱荷华等州的25名州长。除此之外，来自民主党州长的几个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亦宣布要加入战斗，其中包括肯塔基州总检察长和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将会进行反击，他说，当你的总统对美国人民发布违宪命令的时候，我们有责任站出来维护宪法并进行反击。印第安纳州总检察长罗基塔亦表示，他正在同一组总检察长合作提出诉讼，目前正在审查所有的法律行动，研究如何反对这些专制行动。另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亦宣布，如果已定的规则生效，将会提出诉讼来保护美国人和他们的自由。